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今天我准备讲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为什么在目前通胀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但是黄金整体投资的表现这么差？有什么办法能又投资黄金概念，又不老赔钱？第二，从马云最近有一个他的这个黄埔军校又被中共修理这个事情，我们能学些什么？我会在今天节目下面提供这两个话题开始的时间，这样便于你直接跳入你喜欢的话题收看。那么首先我们来谈黄金这个话题。在最近这段时间，有好多网友就询问我未来黄金的走向。我其实非常清楚，这些问题背后是一种困惑和迷茫。是呀，疫情之后，全世界各地的央行都在大量的印钱。从2020年3月美国疫情刚刚开始之后，美国就以三个以疫情为理由的巨无霸的纾困法案，总共已经印了 4.8 万亿美元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拜登政府又开始讨论下一个充满私货的2万多亿的所谓的基础建设方案来刺激经济，好像美国印钱没停了。其实呢，欧洲、日本、加拿大等国都好不到哪儿去，也都是以疫情为理由把人关在家里，大量印钱发工资。这么印钱，通胀为什么没出来呢？我在3月13号的节目中其实是解释了为什么世界各地目前通胀的迹象还不是很明显的原因。如果那期节目你还没看，请你回头看看，对于理解一些经济概念非常关键。那么虽然现在以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就是通常的 CPI 为表现的这个通胀迹象还不是很明显，但是各国央行发行的这种钱已经多到了水漫金山这样的程度。这种钱呢，它已经在很多投资领域展现出众多的怪异现象。同时的话呢，对于未来通胀预期也变得越来越强，就是换句话说，大家心里头都感觉到未来会发生通胀。那么我们以前谈到一个概念，在投资领域，概念就是现实，理念就是现实。买黄金可以防通胀，大家都知道这一点。为什么呢？黄金价格如果不变的话，钱你通胀了，贬值了，那同样的黄金对应的钱的数量就会增加，也就是黄金的价格就会上涨。这是人类过去上千年的理财经验。但是呢，这个被考验了上千年的经验这次好像不灵了，至少目前为止是这个表现。根据美国银行最近的一个报告说呢，如果你在今年年初你开始投资，如果你把你钱放在比特币里，那么目前你投资回报将是 100%， 涨了一倍。如果你把钱投到石油里，那你的回报也是 23%。 如果你把钱投到整个世界的股票中，你的回报呢就是 7%。 但是不幸的，如果你把黄金作为你的投资对象，认为通胀要来了，买黄金，那么你的回报将是负的 8%。 隔壁那个啥都不懂的王二，他就知道随大溜，结果现在呢，因为他随大溜投资比特币，好像整个投资战绩辉煌。你呢，学了人类上千年的投资经验，是个高级知识分子精英，当时却高瞻远瞩地选择了黄金，现在呢，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在投资。不过呢，我要告诉你，对于黄金这种投资观点，其实呢，你的理解不是孤单的，有很多投资大佬都持和你相同态度。你比如说投资大佬皮特·西夫，你还包括那个写了著名的《穷爸爸富爸爸》那个亚裔，他也都是大量的在投资黄金。那为什么比特币能翻倍，而黄金却不涨反跌呢？其实我在2月13号的节目中已经用非常简单的方式解释了。简单的说呢，就是我们知道目前美国这个有一个中长期债券，10年了、20年了、30年这样的债券，它的收益率一直在有上涨的压力。人类对于黄金的价格和美国债券的这个利率等一系列经济数据之间，其实是建立了一整套的关联理论。一般人认为呢，债券收益率上升是世界要出现通胀这个信号。那历史上呢，美联储通常不会真的等通胀出现了才开始行动，美联储呢都会采取一些积极的防范措施来应对这个通胀信号。也就是说呢，大家期望美联储看到这个通胀信号之后呢，就会开始做一些收紧货币的政策， 比如说提高利率啦等等，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美国的高利率就是黄金价格的大敌，利率一提高，黄金价格就涨不上去了。也就是说呢，通常的投资理念认为债券收益率上升就会抑制黄金价格的上涨。有关债券收益率这个概念，我在2月27号的节目中详细介绍了，这里就不再赘述了。那么正是这个理论体系使得黄金很难成为一个无限炒作的对象，成为制约黄金目前上涨的根本因素。那么与黄金现在对应的是什么呢？比特币。而比特币呢，它却与这种虚无缥缈的梦幻的新潮的形象，再加上它理论上的这种所谓有限供给这样的一个概念，成为呢这个热衷于炒作的投资人一个绝佳的炒作工具。也就是说呢，黄金上涨的最大敌人是现有的经济学理论，理论其实就是一种自圆其说的说法。这就回到了我们刚才提的那个概念，就是在投资领域，理念就是现实，因为这个理念，因为这个理论，就造成了黄金不涨。那回到网友的问题了，那未来黄金走向如何？我说呢，黄金就是一块又沉又软的金属，你把它扔那儿，它根本就不往哪儿走，就待着。真正有走向的其实是人心。禅宗六祖慧能说，非风动非幡动，仁者心动。其实世界上很多事情推动力都在这儿，而不是在外面什么地方。那么你这么说了，到底就是说呢，人心怎么动呢？其实呢，你比如说刚才我提的那个投资大佬皮特西夫这样的人呢，他根本就没闲着。你会发现很多投资人也是所谓的思想领袖，他最近呢就在发表一系列言论，就是在试图直接突破阻碍黄金上涨的那套理论，那就是要把那套黄金和美国债券收益率结合起来的理论努力打破。以投资大佬皮特西夫为代表的这个黄金派呢，就直接开始用理论来攻击这种收益率相关联的这个理论。他们宣称呢，目前呢主流投资人群对于收益率和黄金关系的理解其实是完全错误的。彼得西夫呢就反复说呢，这种常规理论中啊，美联储会积极应对通胀的这种做法未来绝不会再发生了，因为目前用钱来刺激经济已经是很多国家发展的唯一办法，你就包括中国，其实现在也包括美国，所以大多数国家其实都在负债运行，你提高利率，这些国家也会面临巨大的偿还利息的压力，那有些国家可能因此就会出现还债能力崩溃的现象。所以说呢，各国都不会为了控制通胀而开始大量调整利率。其实呢，不光是美联储，世界各个大银行其实都失去了对于对抗通胀的能力。用皮特西夫的说法就是说呢，他们最终都会向通胀投降，就是刺激经济和通胀之间，各国都已经非常清晰地把刺激经济放在了第一位。所以呢，彼得西夫就反复宣称说呢，通胀将不战而胜。当这个市场呢意识到美联储对于通胀只说不做，而通胀将来变成一个不可控的问题的时候，那个时候黄金将暴涨。持这种观点的不再是他一个人啊，你比如说有一个叫 Guardian Vaults 的一个公司，他的业务发展经理 Finney 就和彼得西夫持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呢，黄金价格可能在五年内翻倍。菲尼他也是说呢，就是说呢，直接把债券收益率和黄金价格结合起来这个理论已经太过时了。就是历史上看，债券收益率上涨对黄金来说都不一定是个坏消息。他举例就是说呢，七十年代的时候，当时出现滞胀现象，从72年到82年的时候，十年国债收益率从6%上涨到15%，那么相对应的联储呢也把整个银行利率从5%提升到20%，但是与此同时呢，黄金价格却也从每盎司50美元攀升到每盎司650美元，涨了1000%以上。其中核心的原因就是，当时尼克松政府就认为呢，刺激经济、降低失业率比控制通胀更重要，所以就大量的印钱，提高货币供应量。所以说呢，菲尼就认为呢，如果人们真的看到通胀在未来几年会失控，那么黄金将有极高概率带来巨大的回报。那么未来黄金真的会如彼得西夫了或者菲尼了这样的人所说的吗？ 或者说是什么时候他们描述的那个黄金暴涨的现实才会发生？对不起，我还真不知道。就如我刚才所说的，关键是多少人开始买他们这种说法的账。对于人心的动向，我还真的没法预期，因为现在呢，人呢有好多的关注重点，有的时候他如果真的把重点总是放在比特币那样的概念里头，对于黄金这样的理念还不一定能引导大量的主流人群过来。那么有网友也说了，说 Jason 你别老说宏观的，我们想听听你具体的做法，能不能给点实用的。我虽然近期讲了很多经济话题，但是我一直回避讨论具体如何在经济上操作投资，原因很简单，有两个。一个是投资其实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问题，每个人的年龄不一样，愿意承担风险的尺度不一样，拥有的资金不一样，工作和家庭背景不一样，所以每个人最优的投资方案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我不了解每个人的情况，然后呢，宏观的给建议，我承担不起这个责任。另外的话呢，从宏观认识落到具体的操作，还需要有大量的技术和投资知识方面的东西。这些技术的内容其实和我这个频道的风格是不相关的。当然了，有一点大家也应该知道了，就是宏观认知其实是你做具体事情的任何一个具体事情的出发点，包括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实也包括理财。不过因为这方面问的人实在太多，今天我就破例谈一谈我个人在这方面的一个经验。就是我在三月初也确实发现黄金价格不断下跌这个问题，那当时我就决定呢，用投资大的金矿公司来代替直接投资黄金。这样投资的好处就是，你一些大的金矿公司，比如说 NEW， 它有 3.6% 的分红，如果近期不涨，整个把我套住了，我要长期持有等待黄金上涨，这个公司也能给我 3.6% 的回报，也高于现在银行的存款利率，就大不了就是我认为我做了一个好的长期存款而已。这样的话呢，能给我更长的等待时间。当然这样的做法是有风险的，因为每个公司都有经营的意外，每个公司的股票都可能意外暴跌。当然越大的公司出现这样的概率越小，但绝不是零概率。好，下面我们谈第二个话题，就是马云的问题。中国首富马云真有钱，钱多到了能把自己顶到云里。再加上马云本人确实是个是有思想的人，而且呢表达力非常强。一个表达力很强的人，飘在云端时间长了，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在不合适的地方吐口水，特别是在中国上空，因为你不小心你的唾沫就会落到下面某个党太岁爷的脸上。所以前段时间呢，据说从中共太上皇那里直接发命令，要求开始修理马云。马云的阿里巴巴呢，就被中共用专案组调查。调查的结果是，一方面要马云把他旗下的一些媒体公司剥裂出去，另一方面呢，当时宣称准备对马云的阿里巴巴处以高额罚款。很多人呢预计这个罚款会很高，当时有人估计呢可能会超过10亿美元。中国时间4月10号上午，这个高额罚款的靴子终于落下来了。国家市场监控总局周六上午表示，阿里巴巴集团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行为，而要对其罚人民币182亿，折合美元是28亿美元。很多人说，哇，这罚款数额真是前无古人的天价。其实中共高层就是看见马云在云端待的时间太久，心里不爽，就是想用这种前无古人的高价罚款把马云从云端上震一震。其实呢，我们大可不必为这28亿美元的罚款为阿里巴巴担心。阿里巴巴的财力非你我能想象的。2020年阿里巴巴的销售额已经达到了将近340亿美元。更重要的是，阿里巴巴的云端计算业务也真的在2020年开始扭亏为盈，走向盈利，甚至未来会暴涨。预计呢，就这一项可能会支撑马云在云端上还能再待一段时间。当然开玩笑了，马云以后应该不会再在云端上激情发表他的演讲了，我猜可能会在地下室还会发表一些激情演讲，但那个时候唾沫星喷到我党的脸上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周六呢，阿里巴巴呢对于这个罚款的回应是什么呢？他就说呢，说我们今天收到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行政处罚书，对此处罚我们诚恳接受，坚决服从。你就从这个回应的口气， 哪有一点点担心钱多付不起的这个意思呢？更像是等待落下靴子的那个紧张心情，看到这个钱数以后，长长的出了一口气的那个状态。虽然阿里巴巴在商业模式上、技术上，至少在它起家的时候，抄袭了亚马逊、抄袭了谷歌这样的美国公司，但是呢，在面对市场惩罚打压这方面，阿里巴巴应该是不会抄袭谷歌通过法律诉讼、上诉等等跟政府对着干这样的方法。毕竟中共国有其特殊性，阿里巴巴能有效上诉的地方实际上是几乎是没有的。那么罚款还不是中共最近针对马云的唯一行为。4月9号，英国金融时报特别报道说，马云在杭州的那个精英商业学院，叫做湖畔大学的原定3月底展开的新一年的这个课程被喊停了。现在呢，这些新生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入学。据说呢，这个压力直接来自于中央。消息一出呢，马云在香港的股市跌了 2% 以上。其实呢，今年1月份马云神隐2个多月之后呢，当时一现身，市场认为说，哦，马云遭中共封杀的日子过去了，所以当时股票暴涨了一段。但是其后的话呢，马云的阿里巴巴又被中共反复修理的消息不断，今天又传出马云的湖畔大学又不能开学了，这给人的感觉就是好像中共不想很快放过马云，中共光把马云从云端拉下来好像还不解恨，还要把他按在地上按一段时间。所以说呢，连同这个下跌之后呢，和当时一月的高峰比，阿里巴巴已经损失了大概1/5的市值。那么这个湖畔大学到底是个什么来头呢？当然它可不一般。首先不一般在于它的创办人不一般，创办人包括马云、联想集团创办人柳传志、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还有巨人网络董事长史玉柱等等，大概有9个中国著名的企业家，是在2015年在杭州西湖边创办的，所以叫做湖畔大学。马云在2015年当时创办这个大学的时候口气非常牛，说呢，这个大学至少要办300年，要培训中国未来最好的初创企业家。你从这个口气你就听出来了，马云当时确实是在云端待着的。当然从一开始这个大学的招生要求就非常苛刻，对于这个申请的企业家的最低要求是企业创业至少3年以上，他带领的团队人数至少是30个人。这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特小的企业了，已经不能叫创业了。大学第一期就有460人报名，结果呢460人只选了36个人，结果选的人呢几乎都是当时国内的知名企业家，包括什么前笑江南邵东家、汪小菲啦、快递打的创始人陈伟星了等等这些人。那第二期就更离谱了，第二期招生的时候门槛又提高了，除了第一期那个基本要求以外的话，你还得有3个人推荐人，其中至少有一个推荐人是湖畔大学指定的那个人群，其中包括湖畔大学的校董了、校友了等等，也就是说呢，湖畔大学的这个小圈子人来推荐你，这样就更把这个大学的录取变成了他们圈内的一种精英选择。就这样子，第二期1800个人报名，最后选了40个人，2%的录取率，直接盖过清华北大和一切美国藤校。这湖畔二期学员中呢，就包括霍英东的孙子、霍氏集团的副总裁霍启文，还有外婆家这个餐饮集团创始人吴国平、西贝董事长贾国龙等等等等，这些国内的非常有名的这种企业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些人哪里是到湖畔大学学习创业呀，这些人都是创业必成的那些顶级人物，他们到湖畔大学就一个目的，就是利用这个学校形成一个中国企业精英俱乐部。我看一些中文的在2016年对这个大学的报道，那个文章就是吹捧到啥程度呢，说把这个湖畔大学和当年的黄埔军校相提并论，甚至把湖畔大学头2期入校的人和黄埔1期2期的一些后来成为著名将军的人对比，说呢，马云在下一盘大棋，你不知道你给马云挖了个大坑。我这里其实没有看不起湖畔大学和他1期2期的学生，他们都是人中顶尖有钱的人，但是我感觉你把湖畔大学和黄埔军校相比，还真有那么一点对黄埔军校的侮辱。当年黄埔军校入学没有对入学这个学生资产社会关系的考量， 很多学生都是出身寒门，特别是最开始那几期学生，他们选择黄埔军校不是选择一个精英俱乐部，他们进黄埔军校其实就是一个为民族卖命的机会。虽然在人当下把钱看得很重，但是历史却总是把一般世人认为虚无缥缈那种精神真正记载得更明晰。另外在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中，他更宣称呢，说中共这一次整马云的这个湖畔大学，实际上是担心马云把这个湖畔大学办成明末的那个东林党，会影响中国的稳定。这说法就更瞎扯了。明末的东林党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是通过意识形态凝聚起来的一个有政治诉求的势力，而最终成为明朝统治体系内部的一个政治派别，甚至成为明末崇祯皇帝的一个嫡系势力。而马云搞湖畔大学从一开始就明确的是从商业出发的，没有敢有一点点政治诉求。其实把中国市场监管总局对于阿里巴巴罚款那个理由你用在中共身上，其实是再恰当不过的，那就是滥用支配地位行使垄断行为，这其实就是中共在中国的一贯行为。中共是绝对不允许在中国有任何社会势力跟他分享政治权利的，不管你自认为自己有多么精英。对此呢，我想马云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只是马云可能没有意识到中共对于中国的这种垄断权其实不只局限在政治领域，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共都要求他是唯一的垄断者。你包括媒体，包括信息，包括经济，中国人很崇拜马云，不是因为马云长得英俊，也不是因为马云有极高的表演天才，根本上是因为马云有钱。大多数中国人其实就崇拜两类人，有权的比如说习近平，有钱的比如说马云。你有权有钱，中国人就把你放在思想家、艺术家、表演家等等你想要的各种家里。马云一呼百应的号召力来自于中国人对于钱的顶礼膜拜，但是中共对于马云的湖畔大学扇的这记耳光啊，是让中国的马云们清醒。你以为你有几个钱就能在我这个地盘上另立门户，哪怕你经营的不是我关心的主业，我也必须让你知道这个地盘唯一的老大是谁。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您订阅杰森视角。